同样，消灭旧的分工也不是只有靠牺牲劳动生产力才能实现的一种要求。相反，消灭旧的分工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本身的条件。机器生产不需要像工厂、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种职能，从而把这种分工固定下来。因为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所以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培养一种特殊的工人成为机器工人。但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不得不继续实行旧的分工及其相符的专业化，自然这些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多余的了。于是，机器本身就起来反对这种时代错乱。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改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化、职能的增重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和社会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灾难而放纵的表现出来，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么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化，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用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适用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用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大工业使我们学会，为了技术上的目的，把几乎到处都可以造成的分子运动转变为物体运动。这样，大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使工业生产摆脱了地方的局限性。水利是受地方局限的，蒸汽力却是自由的。如果说水利必然存在于乡村，那么蒸汽力却绝不是必然存在于城市。只有蒸汽力的资本主义应用才能使它主要集中于城市，并把工厂乡村转变为工厂城市。但是这样一来，蒸汽力的资本主义应用就同时破坏了自己的运行条件。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就是比较干净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所有的水都变成臭气熏天的污水。因此，虽然像城市集中式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但是每个工业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迁移到农村地区去经营。关于这一过程，可以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纺织工业地区详细加以研究。在那些地方，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因而不断地造成新的大城市。在金属加工工业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形。在那里，一部分另外的原因造成同样的结果。